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民众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应强烈，但是网评受到控制；有台湾学者认为，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党国一体修宪牺牲了民主机制，其独裁行为越来越明显；中国著名基督教人权律师李伯光2月26号在南京突然病逝，有美国宗教权益组织认为李伯光的死因蹊跷，令人质疑。美国一个智库报告说，解放军可能在台湾宣布独立以前袭击台湾，美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来援持台湾，会不会来得及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看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在星期天说，中共中央提议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表述，被广泛认为是竭力模仿独裁者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毛泽东实行的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给中国造成极大和连续的祸害。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且在宪法上做了相应的规定。习近平如今公开采取行动以恢复终身制，使自己可以在最高领导人职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局面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强烈担忧。自从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习近平不断采取行动，将中共及其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上，采取种种措施打压和扼杀来自中共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并且把自己树立为不容置疑的中共的核心和化身。在当今中国被众多的宪法学者认为是荒唐至极、公然违反中国宪法的妄议中央罪成为正式的罪名。因此鉴于修改宪法使习近平国家主席可以在任至死的提议是中共中央提出的，而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观察家们预计有关的宪法修正提议将在3月间中国全国人民大会年会召开时获得顺利通过。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而且是为什么中共宣传机构选择先用新华社英文稿的形式发布这个重要消息。新华社的英文稿非常简短，没有提供多少的详情。而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应，但是当局对有关讨论实施了限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网民对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感到震惊和恐惧，而这显然不是当局希望看到的。新华社随后删除了微博的有关消息，转载这则报道的多家中国媒体也关闭了对这则消息的评论功能。很多人担心，通过修宪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无任期的连任，他们认为这对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好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建议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2届任期的限制，有台湾学者就指出，这种为了习近平可以说是量身打造的党国一体的修宪是一种倒退，牺牲了民主机制，而且呢其独裁行为越来越明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25号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将宪法第79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期不得超过2届”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由于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所谓修宪建议被认为将在下个月初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加盖橡皮图章。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中共建议人大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基本上是为习近平的延长任期做准备。他说，在习近平看来，两个任期的时间还不足以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他说，在习近平看来，由于受制于目前任期的限制，可能使他的政策中断，以担心后继者未来是否能够继续贯彻其制定的蓝图。王高成教授说，中国大陆是以党领政，中共总书记没有明文规定任期，即使中国不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只要习近平的总书记继续做下去，仍然能够掌握实权。他认为习近平是希望能够党政合一，所以把国家主席的任期也取消。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的话，他等于是说用目的合理化他的手段啊。那当然对于大陆的政治体制来讲的话，这算是一种倒退嘛啊，因为毕竟他过去他的国家的主席他已经建立了这个任期制啊，就是说他是有一个权力的这个限制。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40年前取消了中共领导人的终身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两届，每届5年。邓小平希望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实现领导人权力的和平交接，从而不再重蹈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断。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董事长、前外交部长陈唐山说，中共去年19大会议上没有指定接班人，已经显示习近平将大权独揽，在未来10数年继续长期执政。其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很像是外媒所说的新皇帝。他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中共党章，也将在人大会议上纳入中国的宪法。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就看出他有一种独裁行为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在一个比较开放，应该越来越开放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反而把它缩紧。你认为他中国14亿的人口，他会接受这样的制度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翁宁贤说，在3月份人大会议上，如果修宪条文得到通过，不仅习近平还能够再任期10至15年，未来中共领导人也能够得到任期的保障。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未来中国大陆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宪政体制。如果他这样的宪政体制还是以党为基础，党控制一切，那么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修改其实还是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国未来的一个走向。
温明贤教授说，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两届的任期限制，一方面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修宪，也出于中共党国一体制度完整的考量。他说，习近平党政军一把抓，凸显出习近平的决心，未来中国大陆可能会更加强调主导国际议程的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多中国的挑战。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中共在邓小平时代取消领导人终身制之后，规定了领导人两届任期的限制，以此来避免个人威权的统治，如果拿掉任期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个人的威权。
那这个未来会不会对中国大陆的政权造成一种程度的不稳定，就是说跟着他的人会长期执政，那是不是过去有一些这个年龄的东西都拿掉了包括像王岐山，虽然说因为年龄的关系可能不能留在政治局常委，结果现在去做国家副主席，那有些东西是不是就会有一些灰色地带，让这个党内的民主机制被牺牲掉了。
严正生教授说，一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延长任期，其追随者 也就是既得利益的抬轿子的人不希望坐轿子的人下来，就可能形成政权被少数人把持的局面。不过他也表示，目前要评估习近平及其追随者未来将会怎样还为时过早。如果习近平长期执政的话，将如何影响目前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呢？对此，严正声教授认为，长期来讲完全没有办法脱离目前的困境，但短期来看，如果习近平继续执政，大陆至少不会对台湾有轻举妄动的行为，但台湾会更难脱离中国大陆未来对台湾的控制。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如果习近平再执政10到15年，台湾将长期面对相同的大陆领导人，他的对台政策就比较连贯。他说，习近平非常坚持九二共识，软硬两手同时出击，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两岸的统一。对台湾而言，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个人权力很大，理念很强，对台的反独不统政策也非常清楚和一贯，统一和反独的压力会持续存在下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文在寅星期一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做出了以上表述。一天前，刘延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文在寅说，中国派出总理一级的官员出席闭幕式，大大的帮助了韩国成功主办平昌冬奥会，并且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支持朝鲜半岛南北的对话和和解。他说，虽然奥运会已经结束，我认为保持南北对话的气氛非常重要，我请求中国积极支持南北韩对话，达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也支持朝鲜与美国为达到这些目标举行对话。刘延东星期天出席平昌冬奥闭幕式的时候，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英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美军驻韩司令布鲁克斯坐在同一个包厢里。伊万卡是不是尝试斡旋美朝官员对话，目前不得而知。中国曾经表示，美国跟朝鲜应该直接对话处理核导弹的问题。金英哲星期天在平昌表示，朝鲜有充足的意愿跟美国来举行双边会谈。就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大约300人组成的朝鲜奥运代表团星期一离开韩国回国。与此同时呢，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的朝鲜高级代表团继续在首尔访问。韩国政府没有对外透露金英哲一行的行程，但是有消息说他们会跟韩国官员会晤，并且在星期二回到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在会见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的时候说，虽然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保持南北对话的气氛非常的重要。金英哲现在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的部长。据信他在2010年朝鲜击沉韩国海军天安舰的事件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韩国部分民众星期一在金英哲下榻的饭店附近示威，撕碎了印有金英哲头像的布条，焚烧了朝鲜的旗帜。稍早以前，韩国统一部的官员说，韩国政府了解民众对朝鲜代表团来访的不满，但是认为跟朝鲜对话是改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于奥运会结束之后，现在呢，朝鲜半岛的可能的情况、对话等等，可以说是一些相关的消息。现在呢，我们把目光转到了跟俄罗斯有关的报道。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它呢在积极向越南、印度等中国的邻国提供先进武器，而中国现在跟白俄罗斯等俄罗斯的邻国在军事技术领域方面的合作呢也越来越增强，这也同样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几天前所举行的白俄罗斯建军节庆祝仪式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讲话， 特别感谢中国帮助他的国家开发能精确打击的尖端武器。卢卡申科说，布罗涅兹火箭炮系统所发射的战术导弹的射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300公里。由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开发研制的布罗涅兹系统，除了能当作常规的火箭炮使用外，利用这套系统还能发射战术导弹。军备问题专家们说，这套系统的发射车底盘来自白俄罗斯，而导弹的弹体、发射管等系统来自中国。中国所提供的是东风12战术导弹的出口型，白俄罗斯引进之后，在中国提供的配件基础上就地组装生产。白俄罗斯的大型载重汽车技术世界闻名，俄罗斯的伊斯康德尔是战术导弹，其他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底盘都从白俄罗斯进口。通过合作，中国能从白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导弹发射车底盘技术，而白俄罗斯也能填补导弹研制和生产领域的空白。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一直密切，两国高层官员互访频繁。据报道，白俄罗斯的一些相关高级官员访华时也曾去中国的有关导弹研制和生产企业参观。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军事技术合作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主要议题。舍夫佐夫说，布罗涅兹系统目前已经装备白俄罗斯军队服役，这套系统被认为独一无二，世界上很少有相似的导弹系统能相比，这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密切合作的重要成果。当然，两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白俄罗斯目前在不断完善和提高布罗涅兹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和命中精度。白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阿列辛说，相关白俄罗斯设计师在私下场合透露，导弹的实际射程目前可达到500公里，这意味着这种战术导弹能够覆盖莫斯科以及临近的乌克兰，还有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和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卢卡申科10多年前就提出希望能够免费从俄罗斯获得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遭到俄罗斯的多次拒绝。与中国合作开发战术导弹也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卢卡申科在报复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后，与俄罗斯相接壤被认为是俄罗斯盟国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开始关注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两个国家也都害怕重复乌克兰的命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的军方领导人表示，白俄罗斯掌握布罗涅兹战术导弹后，白俄罗斯保卫国家安全的威慑能力将大幅提高。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一直摩擦不断，俄罗斯刚刚宣布禁止白俄罗斯的牛奶和其他的奶制品的进口。此外，俄罗斯更非常不满作为盟国的白俄罗斯偏袒乌克兰。卢卡申科表示，作为斯拉夫民族，白俄罗斯人不会使用坦克，而是会驾驶拖拉机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卢卡申科同样多次拒绝了普京提出在白俄罗斯设立空军基地的要求。乌克兰一直担心，如果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驻军，那样将为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提供方便。中国与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加紧军事技术合作之际，俄罗斯同样在积极向中国的邻国越南、印度、缅甸等国提供先进武器。但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能够抵达莫斯科，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一些军事技术可能通过白俄罗斯流入中国，这些因素越来越使俄罗斯开始警觉中国与白俄罗斯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技术合作。一家俄罗斯军事刊物说，俄罗斯应该密切关注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武器开发领域的合作。前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参谋长叶欣说，俄罗斯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使用白俄罗斯的底盘，而中国的几款战略和战术导弹的发射车也同样使用白俄罗斯的技术，而朝鲜又从中国获得了这些技术，形势变得非常微妙。叶欣说，俄罗斯的不满反应不会在公开，而会在 私下场合表现出来。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在俄罗斯的军事规划和军力部署中，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以及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因素未来可能会被考虑进去。已经把俄罗斯当成战略敌人的乌克兰也在积极开发战术和巡航导弹。乌克兰最近宣布已成功测试了几款导弹，甚至有乌克兰媒体称有的导弹的射程可抵达莫斯科。亦有俄罗斯学者呼吁尽一切可能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开发。目前还没有公开报道显示中国也在帮助乌克兰开发导弹，但乌克兰国防部一年多前发表的声明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的非西方和非北约国家，但乌克兰官方并未明确说明中国的军事援助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战术导弹未来也可能对外出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一些国家已经有意购买波罗涅兹系统。波罗涅兹系统在2015年5月9日的白俄罗斯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白俄罗斯去年已把这套系统分别在明斯克和阿塞拜疆所举行的武器展览上展出。一些阿塞拜疆媒体都在讨论巴库购买波罗涅兹系统的可能。阿塞拜疆获得波罗涅兹系统将能有助于对抗亚美尼亚。苏联解体前后所发生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导致阿塞拜疆同亚美尼亚爆发战争，两国至今处在敌对状态。俄罗斯两年前曾向亚美尼亚提供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亚美尼亚也成为俄罗斯唯一和第一个提供这种战术导弹的国家。阿塞拜疆为此寻求获得战术导弹，同亚美尼亚保持军事平衡。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由于波罗涅兹系统的许多部件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如果决定向阿塞拜疆出售这种导弹，必须先获得中国的同意。那也意味着中国将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示威后院的外高加索地区会产生更多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有关于俄罗斯的行动。俄罗斯派遣了更多军舰还有战机前往叙利亚，当中包括正在测试中的新式第五代战机。最近呢，俄军在叙利亚遭到很大损失。俄罗斯增强在叙利亚的军力之际呢，当地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由大型登陆舰阿佐夫和其他几艘补给舰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2月22日进入地中海，目的地是俄军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一天前，由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所率领的另一支俄军补给舰队也同样进入地中海，朝叙利亚驶去。这些俄军军舰主要负责向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和其他的军用物资。有目击者在观察了俄军登陆舰和补给舰的吃水线后表示，军舰上都满满地装载了货物。这已经是今年以来阿佐夫登陆舰第二次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可见当地战事紧张以及俄军军舰的繁忙使用程度。目前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俄罗斯已经集中了15艘海军战舰和其他辅助舰只。在更多俄罗斯军舰驶向叙利亚的同时，新闻媒体上2月21日也出现了大批俄罗斯战机，包括两架苏-57第五代战机、四架苏-35S 战机、四架苏-25对地攻击机以及一架 A-500U 空中预警飞机在叙利亚俄军空军基地降落部署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已经证实开始在叙利亚部署和测试第五代战机，过去被称作 T-50， 目前改叫 苏-57的俄军第五代战机尚未装备部队。苏-57去年年末配置了新式的引擎，一个多月前装备了新式的机载武器。俄军计划今年签署采购第五代战机的合同。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曾用苏-57侦察探测过北约的战机，部署叙利亚可检测第五代战机上的各种雷达和电子系统，以及同苏-35S 等其他俄军战机的协调能力。此外，由于以色列已经部署了 F-35， 美国也同样在叙利亚使用 F-22 战机，俄罗斯也想借机了解苏-57针对美国第五代战机的对抗能力。俄军将领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把200多种新式武器投入叙利亚战场，苏联当年也曾把刚开发的大批新式武器投入阿富汗战场使用测试，俄罗斯向叙利亚派遣第五代战机被认为是继续这一传统，但俄罗斯的这些举动也被看成是为俄制武器做广告宣传。有军备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印度武器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期望在叙利亚战场使用第五代战机能够刺激印度未来采购新式的俄制战机，或是在俄印第五代战机的联合开发研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俄罗斯把第五代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也面临许多风险，包括战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会被对手收集，特别是一旦发生战机坠毁或是遭到攻击而损坏，也会对俄罗斯形象造成沉重打击。去年年末，普京总统已经下令从叙利亚撤走部分军队，但在这之后，俄军在叙利亚的损失日益增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一月份分别遭受多次攻击，造成许多架苏-35S、苏-25战机以及运输机和武装直升机损坏，其中的几架战机无法修复，只能报废。多名俄军士兵也在攻击中被打死。俄罗斯军方否认无人机曾经攻击过空军基地，但有报道说，俄军当时可能遭受了迫击炮弹的袭击。俄罗斯官方暗中支持的私人武装2月7日也在叙利亚东部的战斗中遭到巨大损失，有几十人到数百人被打死。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说，当时有300多人丧生。俄罗斯这次加强在叙利亚的军力，正值伊斯兰国组织被击溃后，叙利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萨仁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如何在叙利亚活动，目前都说不好。萨仁说，那里的局势现在变得特别复杂，因为几乎所有在当地作战和活动的各种组织或是力量，他们的背后都有赞助者或是有外部力量在支持，因此现在特别难说局势会怎样发展。俄罗斯增兵并把第五代战机部署在叙利亚，也被看成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出信号。有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想借此展示决心，将继续大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捷克首都布拉格星期天举行一系列活动，悼念共产党专制制度受害者，同时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在共产党统治下曾经丧失过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历史。评论人士说，70年前当共产党在捷克夺取政权之后呢，黑暗立刻降临，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对共产主义的顽强反抗，也对后来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东欧崩溃发挥了关键影响。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2月25日恰好是共产党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夺权执政70周年，如同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共产党人称呼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捷克斯洛伐克过去通常把这一天称为胜利的二月， 但是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们把那场事件叫做二月政变。根据捷克内务部下属的调查共产主义犯罪与文件管理局公布的资料，在共产党统治41年期间，有超过2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遭到政治迫害，许多人被流放或是被投入集中营，10000多人被处决或是死在集中营中，有17万人被迫逃离国外，大约有300多人在跨越与西德以及与奥地利的边界时丧生。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星期天为此都举行了包括集会在内的各种活动，悼念共产党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受害者。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人们分别前往当地的2处共产主义迫害受难者纪念碑献花和点燃蜡烛。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瓦斯拉夫广场，数百人星期天举行了支持自由和民主，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共产党黑暗统治的集会。瓦斯拉夫广场也是1989年推翻共产党统治的天鹅绒革命以及1968年抗议共产党统治和苏联奴役的布拉格之春活动的中心。集会现场播放了天鹅绒革命期间共产党警察殴打和驱赶示威民众的视频。捷克一些政党的代表参加了集会，活动人士说，70年前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夺权，随后开始了专制统治和政治迫害。有人发言呼吁应该警惕不久前当选的捷克总统泽曼和总理巴比什，避免捷克重新倒退回过去的时代。还有活动人士认为，泽曼总统和巴比什总理与共产党人相勾结，而根据斯洛伐克公布的解密档案，总理巴比什过去曾同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合作过。其他的一些活动人士星期天前往捷克总统府所在地布拉格城堡前游客集中和卫兵换岗的地方，手举标语示威，他们喊出的口号有：从斯大林到普京，共产党你们是杀人犯和刽子手，共产党手上沾满鲜血，为民主而战等。这些活动人士说，共产党依靠假新闻和谎言宣传当年执政，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也随之被扼杀，捷克今天也面临着相似的风险。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历史的斯洛伐克民族记忆学院不久前也举行了大型研讨会，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讨论了70年前共产党执政后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布拉格不久前也结束了一个介绍从10月革命到今天100年来共产党专制制度在世界各国其中包括在中国的统治和影响的图片和文件展览。这个展览由捷克专制制度研究委员会主办，展览在介绍共产主义兴起和发展历史的同时，也想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共产主义虽然在东欧地区垮台，但为什么还在世界上的其他某些国家比如中国继续存在。二战之后，许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苏共的支持之下立刻掌权，但共产党仅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全面夺取政权，因此共产主义降临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抗对东欧和苏联共产党垮台产生了关键影响。伊赫洛夫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可以说是里程碑的事件和分水岭。伊赫洛夫说，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苏联走向灭亡其实只有一个日期，那就是1968年的8月22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因为在这之后，苏联和东欧知识界对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幻想和信心，他们不再认为共产党会自我改革，共产主义能够得到更新。伊赫洛夫说，正是在布拉格之春之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知识界成为共产党政权的对立面，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创新和发展随后进入衰落时期。他说，西伯利亚一些大油田那时被发现和开发，当时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走高等因素，仅是推迟了 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东欧的垮台。二战结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但由共产党参加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仍然继续执政。不过共产党当时已经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务部和安全情报等关键部门。1948年2月，由于其他政治势力不满共产党在内务部继续扩大影响，联合政府中的十多名非共产党人部长宣布辞职，联合政府爆发执政危机。当时的政府总理和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在苏共的直接支持下发动全国罢工，并组织了最多有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共产党同时分发枪支弹药，组织自己的武装，名叫人民警察。当时疾病缠身的捷克总统编殿时，在恐吓和施压下被迫宣布接受内阁非共产党人部长的全部辞呈，导致共产党最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全面执政。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说，为了共产党夺权，当时苏联的情报人员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活动，甚至动用了潜伏在总统府的许多关系。编殿时总统1948年6月被迫辞职，3个月后去世。被称为斯大林好学生的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随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共产党执政之后，马上开始在农村推行集体农庄，并在经济上实施国有化，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000多个集中营。最近20多年来，捷克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大幅减少。布拉格电台说，到去年12月31日，捷克共产党仅有37400名党员，与其他的政党相比，捷克共产党党员平均年龄也是最高的。捷克议会也曾通过有关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方面的法律。20多年来，几乎所有捷克各种政治势力都拒绝同共产党合作，但泽曼总统执政之后，共产党在捷克深受孤立和无人理睬的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傅希秋星期一上午证实，中国著名基督教人权律师李伯光2月26日凌晨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突然病逝。中国律师界对李伯光英年早逝感到震惊，而傅希秋牧师表示李伯光的死因蹊跷，令人质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与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熟识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星期一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证实，今年2月11日才从美国参加完国家早餐祈祷会等活动返回中国的李百光律师人还很健康，但是当天凌晨突然被肝病死。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傅希秋牧师星期一中午对美国之音介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时表示，他二月初才与李百光一起度过一个星期时间，身体还很健康。不过据了解，李百光回国后受到国安的调查，处境很危险。傅希秋说，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2月5号到11号还在华府跟我一起参加国家早餐祷告会，川普总统出席的那个，他非常的低调了，没有安排任何的采访，只拜访了美国国务院的高级的官员、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还有史密斯议员。这一路上，你想我们住在一块儿的，就是身体他没什么问题，回去之后又跟我两次也通了这个信，也通话了。当时呢，他给我一点警惕，现在我看得到呢，就是他说已经在调查他了，包括这次来美国，他原话了，他说这些魔鬼是非常的狠毒的，非常的恶毒的啊，他就说非常的危险。
傅希秋表示，据他所知，李百光很注意锻炼，没有听说有肝病历史，感到他的死因非常奇怪，而目前所知信息不多，令人抓狂。他说，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呢，是25号的晚上，他是有点这个胃啊，因为我知道他有点就是自己啊，就吃饭那个胃疼，胃不舒服，就去医院去看，结果在凌晨3点就给他宣布死亡了。这个太蹊跷了，这个他才49岁，这个实在是令人难以，并且他也没有癌症啊，是吧？他也没有这个肝病的历史啊，肝病呢总是会有一点表现一个征兆吧，是吧？即使肝癌也有点时间吧，没死亡。这个事情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记者联系一些维权律师，他们都对李百光突然病故感到震惊和不解，表示事先没有听说过他有多大健康问题。记者星期一整个半天时间都一直无法联系上李百光律师的表弟刘培福律师，无法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而知情者表示，李百光的妻子因过于悲痛，目前不便接受外界询问或慰问。记者联系上南京解放军81医院急诊科，询问有关李百光的情况。一位男士称电话线路噪音大，听不清楚，挂断电话。李百光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曾获美国民主基金会奖章。2017年初，与李和平、江天勇等其他6位维权律师同获对华援助协会颁发的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他也曾翻译《论民主信仰的力量》等多本书籍。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李百光致力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曾于2006年和2008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几次会面。李百光曾多次遭到拘捕。去年10月17日晚，李百光因代理浙江温岭一起状告政府的重大维权案件，遭到当地黑帮成员劫持及殴打，后来又接到来自温岭的死亡威胁。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证据显示，那些打手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所雇，与他不顾有关当局阻挠，坚持代理该案有关。李百光还是北京2015年709抓捕案辩护律师，目前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的维权律师李玉涵的辩护律师。李百光去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到看守所会见李玉涵，并发布通报，揭秘看守所警察对他采取精神折磨法，唆使女犯对他折磨，包括把他买的水果放在厕所地上不让他吃，并故意在他买的水果蔬菜上撒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的客家事务委员会本来打算在毛里求斯举办美食展，可是呢，因为中国政府的打压被迫取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客家事务委员会副主委杨长镇星期天召开记者会表示，该会原本计划2月底在毛里求斯，台湾称摩里西斯的饭店举办客家美食节活动，却因为当地中国大使馆的打压而被迫取消。杨长镇指出，中国方面以文宣内容出现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字样及国旗等因素横加施压，不但伤害了台湾客家尊严，也破坏全球客家的情感。他呼吁，在此全球化时代，中国应该尊重多元文化交流，勿让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停止在外交上打压台湾，近来更是变本加厉。
很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文化交流或是其他部分的交流都打压，这个其实只会把台湾人民越推越远。所以中国现在面临它内部的一些矛盾，但是不要把这些气发在台湾上。
李俊毅还说，两岸目前最重要的应该是坐下来好好商谈，希望中国当局能思考如何才能真正促进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根据了解，台湾客委会的这项活动名为客家行动造下团，希望借由美食在海外巡回推展台湾客家文化，去年已经在美国、马来西亚等地办过。台湾客委会还指出，毛里求斯当地侨社还回报，中国方面扬言，如果台湾客委会人员入境将原机遣返，甚至威胁台湾民众未来入境毛里求斯的落地签证也将受到影响。台湾外交部表示，严厉谴责中国外交部门连这种文化交流都不放过的做法。两岸关系越来越远，中方要负最大责任。长期研究两岸议题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告诉美国之音，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是中国一贯做法，不论相关活动是否属于文化交流，当然更不可能接受中华民国的名称。
像比如说我现在是个人这个学者，因为我在民党当过中国部主任，我都不能去了，而且连那个私人的这个访问都不行了，那更何况这种，我是觉得他现在是全面封杀了。
严建发教授还指出，可以理解客委会取消这项美食展的决定，因为如果不能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就失去了举办这项活动的意义。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对岸这种行径只会让国际社会及台湾认清其政治主张的蛮横与僵化，丝毫没有尊重台湾及其人民生活的制度与价值，根本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近来一些国际企业公司，包括万豪酒店集团、达美航空、快时尚 Zara， 因为在网络问卷上将台湾列为国家，遭到了中国网民的检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在刚刚出炉的一份报告里面的大胆的假定说，中国可能会抢在台湾宣布独立以前就先对台湾发动突袭行动，并且指中国可能会在攻台以前先发动暗杀美国领导人的斩首行动。那么中共的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批评这份报告极致惊悚，是在写科幻小说。另一方面呢，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母校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呢，也是一波三折，台大师生走上街头抗议，政治力介入校园等等的问题呢，在星期天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都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有关于北京攻台之说呢，关于这一点，在淡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教授的黄介正他就进行了分析。
我以前在 CSIS 任职的时候，就刚好是在国际安全部门，也就是坎森上校他这次发表报告的这个部门。那么这是一个相对长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认为他并不是因为美国这个总统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临时赶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
嗯，
而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最主要的主轴有两个，一个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越来威胁越大，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因为长期独霸，所以不管是军队没有遭遇到敌人，或者是在国际世界上面比较没有碰到对手，也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可能因此而松懈疏于准备。所以这整篇报告最主要那18个剧本或者是案例，
嗯，
只是作为一个例证。从那个报告的封面使用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时的照片，
是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战略突袭在作者还有研究团队来看，美国最近比较荒废，所以基于民间智库的一个立场，希望借由这个报告提醒美国政府注意。
那么如果解放军真的在台独以前来袭击台湾，美军来驰援台湾，究竟会不会来得及呢？有关于这个问题呢，黄介正教授他这么说。
美国会如何反应，到时候要看美国的总统是谁，他对于中国的看法，他对于美国 是不是要参与，以及他身边的幕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美国的国会会有什么动作，这些都牵涉到预警的时间嘛。所以刚刚我们其实现在以美国、日本、台湾在西太平洋的关通系统。
那么中共中央最近提出了修改宪法，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个做法呢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变动的剧烈，而且习近平呢有可能会变成终身制。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牵动武统台湾的时程，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做法呢？关于这点呢，王丹他这么表示。
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非常的快，尤其最近马上召开中国两会，要进行修改宪法，这些我想必在中共的国内和党内啊，会引起一番这个政治上的一些麻烦。那么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去处理这些问题。短期看，我不觉得，包括像到2020年这么近的时间内，中共军队就会对台湾采取武力动作。那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因素存在，一个是习近平刚刚哈、通过修宪要让自己能够终身制，他是不是要有很大的精力来抚平党内的反对声音？他不会有那么快有精力再来处理啊武力攻打台湾这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准备程度到底到怎么样？我也不认为啊，因为中国的军改刚刚开始，那么真正的让习近平完全掌握军队，或者说中国军队把武器装备的水平提升到一个足以应付有可能面对美军的这样的程度，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到这个时机。所以说短到2020年就会对台就发动什么武装袭击，我觉得不会。我其实完全同意吴汉教授的观点，就是我也不认为中共会直接的哈，就是登陆到本岛上，派军队登陆本岛，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
那么回顾台湾最近呢，在外交还有两岸人士上出现了改组，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动对于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时事评论人士任教台湾的吴汉教授他这么认为。
新内阁人事的安排，那么我看到这个吴钊燮去当外交部长，那么这个陈明通去当这个陆委会的主委，这两个人事其实是跟这个阿扁执政的时候也都相关的。
对，
那么因为这个吴钊燮当时是驻美嘛，驻美代表，所以他对外交事务他不陌生。那么陈明通对于这个两岸的事务他也不陌生，而且他在这个两岸的学界还有媒体他也都蛮熟的，所以这个就这两个人是就绿营的安排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政策，这个蔡政府的政策最后的主导权还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自己手上。那么在对美政策上面，我相信现在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美台关系好像这个非常的好，对，所有的这个法案也都帮台湾这边都不断的去铺陈。可是越是这样，在两岸问题上面，它就面临了很严峻的一个考验了，对不对？将来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僵持到底要怎么去化解？那是不是因为派了陈明通来就可以去处理掉？那么那个通关密语到底解决没有啊？我们讲的通关密语就是九二共识或者不用九二共识啊，反正你总是要有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个政治基础嘛。我想这个大家才可以往前走。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因为绿营自己本身所坚持的就是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大陆不能接受嘛，那这个将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这个了解互谅解的一个地步，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些时间要去这个运作了。那这至于说对于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安排，我觉得这个是在绿营本身自己独派对于过去这两年来绿营在人事安排上在政策安排上面已经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因为用了很多什么所谓的老蓝蓝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在国安这个部分都没有办法遂行自己绿营的基本的主张。那所以那现在把人换掉了，把这个正牌的绿军放在台面上了，我相信这个可以满足这个独派的期待。那么既然可以满足独派期待，在团结自己内部的基本盘来讲，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到今年年底的这个选战，一般都认为说现在民调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么所以既然民调不好，所以要回过头来巩固自己的内部，这件事变得很重要。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星期天说，中共中央提议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样的表述。被广泛认为是竭力模仿独裁者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毛泽东实行的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给中国造成极大和连续的祸害。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在宪法上做了相应的规定。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习近平一直不断采取行动，将中共及其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上，采取种种措施打压和扼杀来自中共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并将自己树立为不容置疑的中共的核心和化身。如今中国被很多的宪法学者认为是荒唐至极，公然违反中国宪法的妄议中央罪成为正式的罪名。因此鉴于修改宪法使习近平国家主席可以再任无限期的提议是中共中央提出，而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成员绝大多是中共党员。观察家预计有关的宪法修正提议将在3月间中国人大年会召开时获得顺利通过。对于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强烈反应，但当局对有关讨论实施了限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网民对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感到震惊和恐惧。转载这则报道的多家中国媒体也关闭了对这则消息的评论功能。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的微信也出现了类似状况。许多中国人担心通过修宪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无限期连任，他们认为这对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好事。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主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同时希望中国积极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文在寅星期一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并作出了以上表述。一天前，刘延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式。刘延东星期天出席平昌冬奥闭幕式时，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英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美军驻韩司令鲁克斯坐在同一包厢里，他是否尝试斡旋美朝官员对话，目前不得而知。一个由大约300人组成的朝鲜奥运代表团星期一离开韩国回国，与此同时，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的朝鲜高级代表团继续在首尔访问。韩国政府没有对外透露金英哲一行的行程，但是有消息说他们会与韩国官员会晤，并且在星期二返回朝鲜。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